这里是巴黎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欢迎收听本台第一次中文节目广播。今天是2022年12月8日星期四，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2月7日23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6点。首先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拯救被人类破坏的大自然，欧盟巴尔干峰会展示双方希望团结一致并恢复关系。 CNN 报道称，中国已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局。安卡拉已要求开始载运俄油轮出事保险证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当选时代杂志2022年度风云人物。伊朗女性挺身掀起头巾革命，获选时代杂志年度英雄。欧盟公布对俄第九轮制裁措施，称正让俄罗斯为其残忍行为付出代价。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援助。德国逮捕阴谋政变的25名极右翼涉嫌人。美澳外长防长二加二会谈确认将加强与日本的防卫合作。韩防长指明，应明示威胁我国国家和公民的朝鲜政权和朝军为敌人。日战机战后首访菲律宾，日首相考虑以提高税收方式支持增加防卫费。听众朋友们好，我是福林，下面请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举行，拯救被人类破坏的大自然。今天我台记者罗拉为你带来的报道。
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大会今天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召开，来自近20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政要、科学家和活动人士参加为期两天的峰会，希望达成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国际拯救自然协议。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开幕式上致辞警告说，人类社会的经济发展已经成为动植物和自然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呼吁出席大会的10000多名代表应该抓住时机，共同制定出保护生物多样性的协议，以便达成在2030年之前让全球更自然的目标。而且现在时间紧迫，本届峰会的主要目标有，目前只有 17% 的陆地和 10% 的海洋区域受到保护。大会希望各国能在2030年之前将该区域增加到 30%。本届缔约国大会拟定讨论保护人类生存需要的自然和能源框架，包括将农药用量减少一半、消除塑料垃圾污染以及取消10亿美元可能破坏环境的政府补贴来恢复退化的生态系统等。早在1995年巴西地球峰会上曾经达成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公约，本次期望达成新的全球生物多样化框架协议被视为是在自然领域的巴黎气候协定。由于新冠疫情，本届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推迟了3年才得以举办。另外，在保护生态环境问题上同样存在着全球南北差距等重大分歧，许多发展中国家期望富裕的发达国家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促进生物多样性的保护。
欧盟巴尔干峰会展示双方希望团结一致并恢复关系。今天我台记者阿曼婷为你带来的报道。
法新社报道，欧盟国家领导人和西巴尔干国家领导人星期二在蒂拉纳显示，虽然西纳巴尔干国家成为欧盟成员国仍然是一个遥远的前景，但是双方愿意通过具体的合作为欧盟和巴尔干国家之间的关系注入新的动力。此次在阿尔巴尼亚首都举行的欧盟巴尔干峰会是在巴尔干地区举行的首届此类峰会。此次峰会的重点是具体的合作，为帮助这些西巴尔干国家应对能源危机，欧盟确认了一项10亿欧元的补贴计划，其中一半用于帮助最脆弱的家庭和企业，另一半用于投资以加强能源独立。峰会还签署了一项协议，以便电信运营商于2023年10月降低电信漫游的费用，并在2027年之前逐步取消漫游费用。 峰会还宣布了双方在网络安全方面的合作，也包括大学之间的合作。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认为，这次欧盟巴尔干峰会具有历史意义。欧盟理事会主席说，几个月前，欧盟和多年来一直被欧盟拒之门外的六个西巴尔干国家，他们相互之间仍然是沮丧、疲惫不堪的情绪。但欧盟理事会主席认为，出现突然的跳动是有可能的。乌克兰战争凸显了，为了对抗莫斯科在那里的影响，欧洲人非常需要稳定巴尔干欧洲东南部这个脆弱的地区。欧盟理事会主席查尔斯·米歇尔说，我希望尽快实现西巴尔干地区的有效整合，这需要勇气和改革。
CNN 报道，中国已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局。今天我台驻旧金山特约记者王山为您带来的报道。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 CNN 报道说，中国已经在全球广设100多个海外警察局，以监视骚扰并在某些情况下遣返流亡的中国公民。总部位于西班牙马德里的人权组织保护卫士表示，自从9月首次揭露中国政府在世界各地设立54所此类警察局以来，又发现中国在海外运作另外48个警察局的证据。保护卫士提出的新指控包括，中国海外警察局卧底特工在巴黎郊区胁迫一名中国公民返国，之前已被揭露另有2名中国流亡人士在欧洲被强行遣返，一个在塞尔维亚，另一个在西班牙。保护卫士的最新报告称，他调查的一个警察网络曾为最初21所海外警察局雇佣了135人。保护卫士还拿到斯德哥尔摩的中国海外警察局一名雇员的3年合约。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赖斯日前在媒体简报会被问及此事时表示，相关报道指中国官员把手伸到海外，在世界各地骚扰、监控并威胁人民，包括让在美国批评北京当局的人士晋升。美国非常严肃看待此问题，会持续关切中国的跨国压迫手段。
安卡拉已开始要求运载俄油油轮出示保险证明。请听我台记者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报道。
中央社报道，土耳其12月7号证实，在西方强国为惩罚俄罗斯对乌克兰开战而对俄罗斯原油施加价格上限之后，安卡拉已经开始要求载运俄罗斯原油油轮出示保险证明，但是官员否认这正造成油轮通行速度减缓。欧盟与七大工业国集团上个星期同意，对于售价超过每桶60美元的俄罗斯原油，禁止西方保险公司承保载运的油轮。这项制裁是为了剥夺俄罗斯主要收入来源之一，澳大利亚也加入了行动。根据油轮业追踪网站 tankertracker.com 7号上午说法，俄罗斯原油海运出口量在过去48小时少了一半。一名消息人士告诉法新社，土耳其官员从这个月初开始便要求从俄罗斯出发，想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前往全球市场的邮轮必须出示保险证明。一位要求匿名的官员消息人士对法新社表示，由于西方保险商已经开始取消承保作业，土耳其当局这么做是想要确定邮轮有保险。一位身份不明的土耳其官员告诉国家通讯社安纳杜鲁新闻社，大多数国际保险公司已不再承保俄罗斯原油，如果在这些海峡发生事故，谁要负担可能高达数以10亿美元计的损失，谁要负责？不过这名官员否认西方媒体暗示土耳其新规定已造成两个海峡出现油轮塞船的报道。这名官员说，海上交通并没有显著的变化，而且安卡拉可以采取更多措施防止拥塞。
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当选《时代》杂志2022年度风云人物。《时代》杂志7日宣布，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评为该杂志2022年度风云人物，以表彰乌克兰在面对俄罗斯入侵时展现出的精神。该杂志此前表示，他们评选年度风云人物的标准是对新闻或我们的生活影响最大的人，不管是好或坏。时代杂志指出，泽连斯基作为战时领导人的成功依靠的是勇气，具有传染性这一事实。俄罗斯今年2月全面入侵乌克兰后，泽连斯基带领他的国家进行了反入侵战争。尽管战争爆发时，多国政要建议这位44岁的乌克兰总统携家人疏散到一个安全的地方，但泽连斯基本人却选择与政府和军队留在了首都基辅，并强调，我需要的是弹药而不是搭车。依照泽连斯基的话说，他没有躲藏，也不惧怕任何人，并于之后的数月中领导了乌克兰的抵抗。时代杂志主编费尔森塔尔谈到评选泽连斯基为年度风云人物时表示，该杂志的决定是记忆中最明确的。他补充说，无论乌克兰之战让人充满希望还是恐惧，世界都在2022年跟随泽连斯基的节拍前进。费尔森达尔指出，泽连斯基在战争开始时的决定不是逃离基辅，而是留下来并争取支持，这是决定性的。他补充说，由于证明了勇气可以像恐惧一样具有传染性，由于激励人民和国家团结起来捍卫自由，由于提醒世界民主的脆弱性以及和平的脆弱性，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是《时代》杂志的2022年度风云人物。费尔森塔尔说，泽连斯基的信息攻势改变了地缘政治气候，引发了一波席卷全球的行动，泽连斯基将与乌克兰精神共享这一荣誉。他介绍称，乌克兰精神代表了在这场冲突背后进行战斗的乌克兰国内外的无数人，包括厨师、外科医生等普通大众。时代杂志记者舒斯特说，泽连斯基作为战时领导人的成功有赖于勇气是可以传染的，而且他在入侵的头几天就在乌克兰的领导层中传播。泽连斯基则向该杂志表示，我还没有完成这个对我们国家来说伟大而重要的行动，还没有完成。伊朗女性挺身掀起头巾革命，获选时代杂志年度英雄。时代杂志周三宣布，伊朗女性获选为年度英雄。在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艾米尼因被指违反服装规定被捕丧命后，伊朗各地爆发由女性主导的抗议风潮，掀起了争取自由的所谓头巾革命。22岁的库尔德族女子艾米尼因为戴好头巾而被伊朗道德警察逮捕，9月16日在羁押期间死亡。民众指控警方毒打艾米尼致死，但当局对此否认。艾米尼致死引起伊朗各地城镇爆发全国性的反政府示威，许多妇女及民众勇敢挺身而出，焚毁头巾表达愤怒。抗议者大喊出女性生命自由等口号，要求当局废除女性着装的规定。据相关的国际组织估计，已有400多名抗议民众遭到了当局的安全部队杀害，联合国的估计数字则在300多人。欧盟公布对俄第九轮制裁措施，正让俄罗斯为其残忍行为付出代价。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周三公布了欧盟拟对俄罗斯采取的第六轮制裁措施，包括将近200名个人和实体追加到制裁名单当中，同时将对三家俄罗斯银行实施制裁，包括全面禁止与俄罗斯地区开发银行之间的交易等措施。冯德莱恩表示，俄罗斯继续给乌克兰带来破坏和死亡，我们与乌克兰站在一起，我们正在让俄罗斯为其残忍的行为付出代价。欧盟外交事务委员会和欧盟峰会将分别于下周一和周四召开，届时第九轮制裁措施需要欧盟27个成员国审议批准后才能正式生效。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向乌克兰追加$8亿援助，德国逮捕阴谋政变的25名极右翼嫌疑人，美澳防长外长二加二会谈确认将加强与日本的防卫合作。听众朋友们，今天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播送完了。各位收听的是 F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重播由罗拉为您主持的亚文解说。
各位听众，习近平今天周三到访沙特，出席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并对沙特展开为期三天的访问。经济贸易投资是本次到访的重点。分析指出，中国继续在阿拉伯地区布局，扩大中国的影响力。沙特寻求多元性战略关系也引发美国的关注。习近平今天到达沙特首都利雅得，到访这个世界最大的石油出口国，加强与中国的石油供应国的关系，受到沙特的隆重接待。习近平与沙特国王萨勒曼举行双边会晤，沙特王储穆哈迈德本萨勒曼参加，他实际掌握该国的实权。萨勒曼国王与习近平将共同主持首届中国阿拉伯国家峰会，有14个海湾阿拉伯国家首脑参与，或将讨论与中国自由贸易区问题。20多年来，中国不断加大在沙特的投资力度，中国是沙特最大的石油买家，1/4的沙特石油出口到中国，中国也是沙特最大的贸易伙伴，现在在沙特直接投资高达1065亿美元。本次中国和沙特双方会签署10多项经贸协议，预计高达292亿美元，涉及安全、能源等领域，包括在沙特进行基础建设、汽车制造、旅游和武器行业等。此前，习近平曾在2016年到访沙特和伊朗，显示中国外交进入传统上与西方交流更多的阿拉伯地区国家。6年后的今天，习近平再次到访沙特，进一步在海湾地区布局，受到最近几年对西方戒心增加的沙特王国的欢迎。目前，沙特与其他海湾国家寻求伙伴关系的多元化，与中国和俄罗斯加强互动和贸易交往。对此，美国持保留态度。一些海湾国家与中国在 5G 技术等敏感领域的合作，让美国表示关注。最近20年来，中国与沙特在战略领域加强合作，特别是在新疆人权问题上、香港国安法等议题上，沙特为中国辩护，而中国对沙特入侵也门、与卡塔尔断交、暗杀记者卡舒吉等问题上也没有公开发表评论。分析指出，本次习近平到访沙特，正值沙特与美国关系进入低谷时期，就是在今年10月，沙特和俄罗斯带头坚持减少原油生产，以保持其高价。曾经期望沙特增加石油生产的美国，对沙特与俄罗斯在该问题上的步调一致表示失望。美国指责利雅得继续保持原油高价格，从而支持了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战争。对此，利雅得否认，表示这主要是出于经济利益考虑。此前，沙特流亡记者卡舒奇被杀，美国情报部门认为这是沙特王储涉嫌参与谋划，这引发了美国与沙特的关系紧张，沙特也受到国际社会的谴责。虽然今年7月，美国总统拜登到访沙特，表示美国不会离开该地区而让中国、俄罗斯或者伊朗势力进入，但是包括沙特在内的越来越多的海湾国家表示不再相信该承诺，寻求多元化与中国发展经贸关系。而本次习近平到访沙特会让美国不满，主要是沙特与美国在该地区存在长期特殊关系，就是从二战之后执行石油换取安全。中国沙特问题专家塔塔米分析指出，沙特靠近中国，寻求加深两国的贸易关系，但也不会远离美国，毕竟沙特离不开美国的安全保护，这是中国无法提供的。更何况中国与伊朗关系密切，而伊朗是沙特的头号敌人。沙特主要寻求在经济和外交领域更加多元化关系发展。在美国的德国马歇尔基金会的中国外交政策研究员马安周表示，中国出于经济考量，加强与其主要能源供应国的友好关系发展。沙特王储萨勒曼欢迎中国企业参加 NEOM 这个巨大的未来智能城市建设投资，寻求在监控技术领域方面与中国加强合作。各位听众，今天的要闻解说节目由罗拉编辑播报，跟大家介绍习近平到访沙特，中国在波斯湾布局。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感谢苏黑尼亚的技术合作。我们在下次节目中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将是由安东尼为您主持的法国世界报节目。
各位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法国世界报摘要。在上海出现反抗零新冠政策的示威之后，中国正在想办法把人民的怒火压下去，这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有关中国的一个重点标题。报纸讲了一个20多岁的上海年轻人的经历。11月27号是一个星期天，那天凌晨3点，这个化名叫做 James 的年轻人从一个蹦迪的夜店出来。当时在上海市中心为纪念死在封控的新疆乌鲁木齐居民楼火灾的10名遇难者的示威活动才刚刚开始，于是这个小伙子就加入了示威人群。2个小时以后，示威人群开始散去，但是 James 却和其他几10名示威者一起被警察逮捕了。 James 说这个话的时候浑身颤抖，他告诉法国世界报记者，上海警察逼他和其他的示威者把衣服全部脱光，让他面对着墙裸体的站几个小时，警察对他大声吼叫，然后用歧视同性恋的话侮辱他，警察还把 James 与其他几100名示威者的手机给没收了，说是为了调查需要。法国世界报的记者说， James 纤细的手指死死地握着咖啡杯，他努力地想把情绪给控制下来。法国世界报分析说，在上海的示威之后，中国政府动用了人工和科技维稳力量，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类似的群众性示威抗议活动再次出现。虽然一些小型的政治示威，比方说北京的示威，并没有遭到阻止，广州的反局部封控的抗议也没有被阻止，可是在上海，纪念乌鲁木齐死难者的纪念活动由蜡烛花束迅速发展成反清零政策的示威，甚至扩大到反对中国共产党专政的示威。法国世界报说，11月26号到27号的夜间，面对几100名示威者，上海警方保持了克制。James 和其他示威者讲的情况显示警方动用什么样的方法去威胁他们。那天快到凌晨5点的时候，很多人其实已经回家了，这个时候警察开始抓人。 James 说警察盯上了一群人，而他就在这群人里面。一个哥们儿被警察摔倒在地上， James 本能地把朋友给扶起来拽向自己这边，但他没看到自己身后就有一个警察。 James 和其他人一起被推到一个小面包车里，他们先到第一个公安局派出所，但是那里被逮捕的人已经很多很多了，于是就被转移到另外一间派出所。到了派出所，警察要被捕的人脱光全部的衣服，被逮捕的人里有男扮女装的人，于是警察就不停地骂他们说，你是男的，我不信。警察命令被捕的人亮出生殖器给警察看， James 说他照做了，可是有其他的人抗议了，于是警察们就讥笑说，你们享有人权，你们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吗？你们这些被人利用的渣男。法国世界报说，当 James 说这些话的时候，他很紧张，脸上的神经在不停地抽着。 James 说后来被捕的人都到了没有视频监控的办公室，一个一个的单独受审。一个警察拿着 James 的手机要他的密码，详细询问那天晚上拍的视频的内容，询问他的对话内容，询问他在手机上装的被禁止的应用软件，比方说在中国被封锁的 Instagram。 审完之后， James 要面对墙壁站几个小时。 James 说他不是很担心，因为他没有做什么特别过头的事情，但是对部分警察的暴力却非常的害怕。有一个穿着便服的警察特别坏，不停地骂人，用玻璃瓶和烟头整被捕的人，强迫被捕的人做100个俯卧撑，唱2小时国歌，抄写中国共产党党章。再后来，警察招来 James 的母亲，要他对儿子严加管教。 James 说，他的父母都是共产党员，他们知道中国出现了什么问题，但他们是不说话的。而对 James 来说，不能不说话，因为示威不在上海出现，也会在其他地方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促成示威的压力实在是太大了。James 说，我们不能一直保持沉默。法国世界报说，还有的上海示威者是在自己的家里或者工作的场所被逮捕的。托马斯是在第一次示威的晚上人们的合唱指挥，那天晚上他没有戴口罩，警察第二天就到他的工作单位给他戴上手铐，把他给逮捕了，过了十天还没有把他给放出来。世界报联系到的另一位示威者说，他在警方那里受到老虎凳的虐待。法国世界报说，出现示威的几天之后，中国政府宣布部分放宽，实行了3年的清零政策。好了，各位，以上听到的是今天的法国世界报摘要，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我台驻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为您带来的东京专栏。
江泽民11月30日逝世，享年96岁。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江泽民得到邓小平等元老的推举，任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委主席。当时西方世界由于天安门事件对中国实行经济制裁，1990年以后，西方国家每年都在日内瓦的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提出谴责中国的提案，而日本则是亚洲国家中唯一参加发起提案的国家。在1989年7月6日至12日，中国第7次驻外使节会议在北京召开，江泽民发表讲话，提出坚持原则、政策不变、利用矛盾、多做工作、打破制裁的外交方针。当会议明确了这一政策后，从中央领导到驻日使馆，利用各种渠道积极推进日中关系尽快好转。到了1990年7月，日本政府决定恢复第三批政府日元贷款。进入1991年8月10日至13日，应中方邀请，日本首相海部俊树对中国进行正式访问，成为西方国家宣布对中国实施制裁后第一位访华的西方国家政治首脑。1992年是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这一年的4月6日，江泽民开始访问日本，邀请明仁天皇访华。1992年10月23日到28日，日本明仁天皇访华，成为有史以来第一位访华的日本天皇。1998年11月，为纪念日中和平友好条约签署20周年，江泽民以中国国家主席的身份访日，在经济合作等问题上进展顺利，但江泽民在明仁天皇举办的晚宴上大谈日本侵略中国的历史，因此这次访日在外交上罕见地被日方一些人定位为失败。然而从现实上看，日中关系在江泽民时代 发展良好，日中领导人互动频繁，日中关系发展比较顺利。江泽民执政期间，在日中邦交正常化20周年、30周年的节点上，出现两国首脑互访或热烈庆祝以提升两国关系层次的实际行动和气氛，没有像日中邦交正常化40周年、50周年之际出现没有最高领导人在场的冷场局面。江泽民对日外交的基本做法是不回避争议，而不拒绝积极交流，局部的争论不影响推进两国关系全面发展，如在2001年和2002年小泉连续参拜靖国神社后，江泽民主席和朱镕基总理都在国际会议的场合与小泉首相会谈，保持交流与沟通。江泽民时代的日中关系的建构与发展值得后人借鉴。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这里是 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拯救被人类破坏的大自然，欧盟巴尔干峰会展示双方希望团结一致并恢复关系。 CNN 报道称，中国已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局，安卡拉已开始要求载运俄油油轮出示保险证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当选《时代》杂志2022年度风云人物，伊朗女性挺身掀起头巾革命，获选《时代》杂志年度英雄。欧盟公布对俄第九轮制裁措施，正让俄罗斯为其残忍行为付出代价。美国2023年度国防授权法案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援助。德国逮捕阴谋政变的25名极右翼涉嫌人。美澳外长防长2+2会谈确认加强与日本的防卫合作。韩防长称，应明确视威胁我国和公民的朝鲜政权和朝军为敌人。日战机战后首访菲律宾，日首相考虑以提高税收支持增加防卫费。听众朋友们，接下来首先是由瑞迪为您主持的专题节目。
各位听众，当今世界的日常生活中，电器及电子产品几乎已经无所不在。大到洗衣机、冰箱、空调等家用电器，小到这些大型家用电器的遥控器，更不用说越来越普及并且不断更新换代的手机。这些产品数量爆炸性增长的后果之一，就是电子垃圾同样爆炸性的堆积。如何处理大量电子垃圾所蕴含的环境灾难开始越来越引发关注。的确，不经意间越来越多的电器及电子产品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根据非营利协会组织电子垃圾国际论坛在6个欧洲国家对8775户家庭的调查，这些国家平均每户人家有74件电器或电子产品，电灯还不算在其中。由此衍生出的垃圾也在不断增长。随着新电子设备的不断推出，以及多媒体越来越多的走入家居生活，电子垃圾其实每年都在以 3% 到 5% 的速度增多，是家居垃圾中增速最快的物品。根据联合国下属机构2020年7月推出的一份研究报告，2019年全球这些废弃的配有电池或接电插头的物件的总量达到5360万吨，5年内增长了 21%， 并且有可能在2030年时达到7400万吨，几乎等于16年内翻了一番。这份报告指出，2019年全球电器及电子垃圾的总重量已经超过了欧洲成年人的重量总和。 电子垃圾国际论坛2021年底的数据则显示，全球2020年的电器及电子设备垃圾已经达到5740万吨，超过了中国万里长城的重量。同样根据电子垃圾国际论坛的数据，亚洲是电器及电子垃圾最多的地区。就2019年而言，亚洲国家总共衍生出近2500万吨垃圾，在全球总量中占比接近 46%。 具体到法国，2019年法国人生成的这些现代垃圾大约为136万吨，相当于每人生成垃圾21公斤，这一数据远高于全球平均每人 7.1 公斤的水平。电器及电子垃圾规模不断扩大，但其回收率并没有以同样的速度增长。到目前为止，从2019年全球的平均水平来看，只有 17% 的电器及电子垃圾进入正规管理渠道被回收利用。很多产品其实也并没有进入垃圾场，只是闲置在个体家中。很多人手机不断更新，但不再使用的手机并没有送达回收点。电子垃圾国际论坛的研究显示，全球有近53亿手机闲置在个体的家中。但这些大量堆积的垃圾带来很多问题。首先是危险的环境灾难。联合国报告显示，2019年废弃的冰箱和空调设备衍生出近9800万吨二氧化碳类气体，相当于 0.3% 的温室效应气体排放。这些电器及电子废物也对在附近生活或工作的居民的健康，尤其是对儿童的健康带来影响，因为这些废弃物品包含多种有色金属，比如电脑荧屏包含汞，长期接触会对大脑造成伤害。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21年6月发出的警告，回收这些金属材料的工人有可能接触包括铅、汞、镍、溴化阻燃剂和多环芳烃等上千种有害物质。与这些电子废物接触更对数百万儿童的健康和发育构成威胁。这些电器及电子废物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种资源浪费。联合国专家指出，一吨废弃手机的含金量甚至超出一吨的金矿石的含量。从100万部手机中可以提炼出24公斤黄金、16000公斤铜、350公斤银。将这些贵金属提炼回收，重新用于新产品制造，可以相应减少这些金属开采。因为开采活动不仅意味着大量的能源消耗，而且尤其是电子产品所必须的稀有金属开采，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更何况，人类对物质的需求欲望可能没有止境，但自然界的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欧洲联盟近期推出的统一充电器标准法案，就是朝向减少电子垃圾生成迈出的一步。欧洲议会10月初通过议案，要求在2024年秋季，所有在欧盟境内市场销售的电子设备使用统一的充电器。新措施涉及手机、笔记本电脑、数码相机、无线耳机、电子阅读器、电子游戏机，甚至也包括电脑的鼠标和键盘。手提电脑也将在2026年面对同样的统一充电标准。这项措施不仅可以减少各种不同型号充电装置给用户带来的不便，更可以每年减少超过百万吨的电子垃圾。根据欧盟相关部门的数据，仅是废弃或不用的充电设备每年衍生出的垃圾就有11000吨。各位听众，今天的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再会。
这里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由安东尼为您带来的文化艺术专题节目。
各位好，我是安东尼，欢迎收听文化艺术。艺术家庄哲在艺术上的追求方面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点，就是他对自己的创作工作在承上启下的艺术体系里的连接和位置的强调，对作品的创作他注重和美术史的关系，对作品的展示和收藏他偏向美术馆和博物馆。 但是在我看来，体系的建设在时空方面是受到限制和约束的，也就是说，在一个时间点里的体系价值并不是定型的，到了另一个时间点还会发展。那么庄哲是怎么去考虑他重视的艺术体系的这种不确定性呢？今天的访谈就从这个问题开始。
我在觉得我过去的背景，我的训练，然后我个人的生活的转变，这些都决定了我的这个艺术上的发展的一个整体了。其实这个之间呢，有很大的挣扎，有很大的怀疑，但是最后呢，我觉得如果不回归到这个我原则上的这个想法的话，那我就没有什么太大利益。
什么是原则？
原则就是绝相信绘画它是存在，因为到现在为止，很多人认为这个绘画已经不存在，不需要用在平面上来表现了，因为你可以用，你如果是画石头，你实际上可以搬一个石头出来了。但是我觉得物体的本身，如果是你没有经过一个选择，这个物体本身它本身没有什么固定的意义的。石头就是一块石头，可是你这个石头在绘画上的话，你可以用材料，你用它的克服材料。你好像今天我们刚刚去看了这个 Monk 的这个展览，这个是一个插曲。他的这个艺术全部我觉得就是一个对精神上的冒险，他本身带有一种悲剧色彩，所以他这个画都不是抒情的，他的画非常非常的关于生死的问题的探讨，但是他是用绘画的方法来呈现，他不是书写，他也不是用这个反讽或者是这什么样的一种表现呢？他始终是用绘画的办法。
您的这个思路，就是您讲的这个原则和规则，是在美术史上您去研究去寻找。那么对于最好的展览地，您认为是在美术馆。那么所以就是对您来讲，从创作的指导精神到作品的展示，其实都是在一个承上启下的系统里。
完全对，我希望我的作品也能够像孟克那样，将来在美术馆里头做一个全部的陈列。
您觉得您更接近 Picasso 还是更接近 Rosenberg？
我觉得 Rosenberg 杜象的其实他们是不同的，杜象他是在有一种嘲讽的，或者说是一种不相信的绘画的眼光。你如果是做一个三度空间的表达，那为什么一个便池是不是他最出名的，把便池就直接就陈列出来了，就是他的作品。这个跟这个绘画是完全是一种断裂的想法，或者说跟雕塑都是一种断裂的想法。
可是他也是在美术史里，也是在最受尊重的美术馆里，换句话说也是在系统里呀。
美术馆因为他们必须要做到一种客观性，但不能说用一种主导的形式就决定一切。可是在我的想法始终是站在对绘画的眼光， 所以我是相信绘画，我不相信这个绘画会消失，或者说是用这个三度空间就可以把现成的物品来代替你精神的创造。
可是在绘画史上，尼古拉·普桑这个法国画家，
普桑
技术很好，在法国一群画家里边技术很好，但是他被叫到了梵蒂冈。为什么？因为当时天主教和新教有问题，新教把天主教的这个信徒给拉走了，批评天主教的一个说法就是你们的，或者说你们这个在宗教绘画史上的，你们这个阶段的哪怕宣传都是太陈旧陈词滥调，然后把普桑叫去，用最新的，用神话，用当时的街景的这些融合，画了一批新画。换句话说，从那个时候起就有对至少是城上的这一部分有怀疑。
对对，在宗教跟艺术本身之间，它是一种君臣的关系。我认为你好像在文艺复兴时代，我们就说米开朗基罗，那么他如果没有这个教皇的在后头的一个先的指示，我相信他的艺术几乎不能存在的，因为他的规模太大了。他用什么办法能够找一个客观的环境，能够让他去尽心尽量的去工作呢？不但是石头，是墙壁也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没有教皇，我想这米开朗基罗的作品大概完全两回事的。大先生，
刚才您提到您的作品的，您有一种要有一种宗教性，那么您的宗教性在哪里？
我觉得我的出发点还是从中国本位的，所以老庄的这种想法，那么对自然的一种了解，它本身这个自然是一个客观的存在，可是你如果人不对它有一种认知，这个自然也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容易了。我们如果是越想或者是越做，那么也可能偏离你的想要达到那个地步。那么画家其实这两方面他是一步一步的这样去走的，他可以从还是从怀疑到肯定。那么这个是在技法上的，我想或者是说在形式上的这种掌握，这个两方面呢，这个就是一我所要做的事。我相信也是画家一作为一个视觉认为自己是画家，那么他应该就是遵守这样的一个原则。
好，谢谢庄哲。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由安东尼编辑主持，感谢收听。
这里是 H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听由瑞迪为您带来的法国文化遗产节目。
各位听众，巴黎市中心著名的协和广场的北侧有一座气势不凡的宏伟建筑，典型的古典柱式外观讲述着这里曾经的王朝故事，这就是曾经作为法国王室家具保管处的海军府。 自2021年春季起，这座18世纪中叶建成的宫殿正式对公众开放，希望能让往来过客在这里重温18世纪的法式生活艺术。这座古典风格的宫殿其实是与协和广场同一时期的建筑。1748年，巴黎市决定为国王路易十五树立一座雕像。五年之后，王室首席建筑师安格雅克·加布里埃尔在参加遴选的众多建筑方案中博采众长，设计了如今协和广场的布局。两座古典柱式风格的姊妹宫殿就位于广场的北侧，东侧的宫殿于1765年起成为王室家具保管处。所谓保管，并不只是储存和陈列展示，而是也负责选择、购买、维修王室从卧榻到桌椅等所有家具，在家具之外也负责保存王家武器、盔甲、珠宝、器皿、绸缎、壁挂等物件。这个保管处先后有两位总管，他们都是喜好装饰艺术、深谙奢华精美之道的贵族成员。不过法国大革命爆发，改变了这座路易十五广场宫殿的命运。1789年7月13日，这里保存陈列的武器被拿去攻占巴士底狱。被迫随国王路易十六从凡尔赛宫返回巴黎的各王室行政机构面对无处安身的为难。海军部看中了这座照料王室家具的宫殿。此后，这里就一直是法国海军部的所在地，直到2015年，这就是海军府名称的由来。法国政府一度曾考虑将这座迄今已经有超过250年历史的建筑出让给私人经营豪华酒店或奢侈品商店，但最终在文物保护团体的压力下，萨科齐总统还是决定将它留在法国公共建筑领域。该建筑目前归由法国国家古迹中心管理。四年的修复工程之后，海军府于2021年对外开放。不过如今的海军府几乎已经看不到军队的痕迹。修复者力求尽可能恢复这座宫殿18世纪末的精美奢华，重现王朝末期尚未消逝的辉煌，希望今天的参观者能够从保留了原始风格装饰的后客厅，从黑色大理石装饰的壁炉，从两位总管当年卧室的帷帐，从餐桌、从娱乐厅、从办公间、从礼仪厅等不同的场所一窥200多年前的法式生活艺术。站在宫殿巨大的内阳台远眺，眼前的协和广场，紧邻的作为卢浮宫前庭院的杜勒利花园和远处作为国民议会所在地的波旁宫，似乎都有了另一番精美的景象。1836年的6月25日，国王路易菲利普就是在这里与近20万巴黎人一道见证了自埃及卢克索而来的方尖碑在协和广场竖起的壮观景象。1989年时任法国总统密特朗也是在这里主持了法国大革命200周年纪念活动。参观海军府，可别忽略了离开前宫殿总管卧室时经过的一间面积不大但奢华精美的小小过厅。过厅四面墙壁均布满彩花镜子，上面彩绘着各种花卉、半裸的女子和胖乎乎的小天使。不过最初这些小天使处原本画的都是些裸体女子，这些装饰已经暗示着这个小小空间的私密功能。据说当年掌管这个王室家具的第一任总管是单身，常常在这里幽会那些剧院女子。在饭厅，参观者也许可以从餐桌上摆设的那些仿佛尚未结束的餐饮中想象当年的景象。但这里的一个特别之处是所谓飞桌，为了避免佣人上菜时过来过往影响主客海阔天空的聊天性质，这个飞桌配有一个起降装置，中心部分下至厨房，饭菜摆放齐全之后再上升至客厅餐桌的正中，只等宾主享用。外交会客厅金碧辉煌的背后也暗藏玄机，壁炉一侧的墙后其实暗藏着一个狭小的空间，在那里不难听到大厅内的高谈阔论，真正是隔墙有耳。豪华的会客大厅如今配备了数字影像，参观者可以从中了解这座宫殿的历史，重温1804年拿破仑一世加冕舞会、1945年巴黎解放等历史事件的场景。 这座曾充斥王室奢华的宫殿其实还是另一段重要历史的见证。1848年，时任海军和殖民地事务副国务秘书维克多·舍尔歇就是在这里签署了废除奴隶制的政令。这里如今是总统马克龙2018年宣布成立的奴隶制纪念基金会的总部，而维克多·舍尔歇当年的办公桌如今赫然摆设在海军上将厅里。海军服目前还有阿勒萨尼收藏的跨越人类5000多年历史的珍宝展，海军服每天开放参观，游客可以在一长一短两条参观路线中选择。各位听众，今天的文化遗产专栏节目由瑞迪主持，感谢收听，再会。
这里是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新闻重播新闻提要。联合国生物多样性峰会拯救被人类破坏的大自然，欧盟巴尔干峰会展示双方希望团结一致并恢复关系。 CNN 报道称，中国已在海外设立100多个警察局，安卡拉已开始要求载运俄罗斯石油的邮轮出示保险证明。泽连斯基和乌克兰精神当选《时代》杂志2022年度风云人物，伊朗女性挺身掀起头巾革命，获选《时代》杂志年度英雄。欧盟公布对俄第九轮制裁措施，正让俄罗斯为其残忍行为付出代价。美国2023年国防授权法案向乌克兰追加8亿美元援助。德国逮捕阴谋政变的25名极右翼嫌疑人。美澳外长防长2+2会谈确认将加强与日本的防卫合作。韩防长指应明确视威胁我们国家和公民的朝鲜政权和朝军为敌人。日战机战后首访菲律宾，日首相考虑以提高税收支持增加防卫费。听众朋友们， FIV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的这次节目是由弗林为您主持，要感谢毕助理的技术合作，也要感谢各位的收听。今天的节目也会伴随着法国歌曲 Les Filles de l'Aujourd'hui 中结束，这是由法国组合 Blondino 所演唱的歌曲，也在歌声当中祝您平安健康愉快，我们下次再会。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comme un mal au cœur dans un avion taxi. C'est comme un poudrier avec une mitrailleuse jeté sur canapé ou zone dangereuse. C'est le four au bleu noir d'un appareil photo au fond d'un urinoir dans les quartiers prolo. Un bouillon de 11 heures et des ongles vernis.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D'aujourd'hui, c'est l'oiseau de malheur des ailes de Paris. C'est comme une moto chargeant un bal masqué ou comme un torero déguisé en marié. Et son voile géant traînant dans l'eau glacée, c'est un prince charmant tout à rêve pigmé. Un orage de fleurs dans un bain de minuit. La folie des grandeurs des filles d'aujourd'huiLa grandeur des filles d'aujourd'hui, c'est un film de terreur dans un quartier pourri. Un tremblement de terre au fond de l'océan, un pot au feu grand-mère cuisiné en bonbon. C'est comme un peu de poudre dans une veine bleue, ou comme un coup de foudre prêt à vider les lieux. C'est la nuit des chasseurs, le démon de midi, la folie de grandeur des filles d'aujourd'hui.C'est un vieux dictateur, conscient vieux par la foule, c'est une